我们在开始今天那个见证的时候，那个讲道之前呢，我们要看一段那个圣经的故事，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到这个，因为我们当时放的时候英文的，请你翻开这个《使徒行传》第23章，从11节，最后我们会看到24章的27节到结束。那这些经文中呢，大灯这个灯亮着吧，那开就行了哈。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在犹太人的指控下，在当年的这个巡都 Felix 下面怎么样来见证主。第一节请大家注意，第一节的时候，这11节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在保罗的身旁，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我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我们请看这段的圣经。
The following night, the Lord stood near Paul and said,
Take courage. As you have testified about me in Jerusalem, so you must also testify in Rome.
The next morning, the Jews formed a conspiracy and bound themselves with an oath not to eat or drink until they had killed Paul. More than 40 men were involved in this plot. They went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and said, We have taken a solemn oath.Not to eat anything until we have killed Paul. Now then, you and the Sanhedrin petition the commander to bring him before you on the pretext of wanting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his case. We are ready to kill him before he gets here. But when the son of Paul's sister heard of this plot, he went into the barracks and told Paul. Then Paul called one of the centurions and said, Take this young man to the commander. He has something to tell him. So he took him to the commander.The centurion said, Paul, the prisoner sent for me and asked me to bring this young man to you because he has something to tell you. The commander took the young man by the hand, drew him aside and asked, What is it you want to tell me? He said,
The Jews have agreed to ask you to bring Paul before the Sanhedrin tomorrow.On the pretext of wanting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him. Don't give in to them, because more than 40 of them are waiting in ambush for him. They have taken an oath not to eat or drink until they have killed him. They are ready now, waiting for your consent to their request.
The commander dismissed the young man and cautioned him,
Don't tell anyone that you've reported this to me.
Then he called two of his centurions and ordered them,
Get ready a detachment of 200 soldiers, 70 horsemen, and 200 spearmen to go to Caesarea at 9 tonight. Provide mounts for Paul so that he may be taken safely to Governor Felix.
He wrote a letter as follows.
Claudius Lysias to His Excellency Governor Felix, greetings.This man was seized by the Jews, and they were about to kill him, but I came with my troops and rescued him, for I had learned that he is a Roman citizen. I wanted to know why they were accusing him, so I brought him to their Sanhedrin. I found that the accusation had to do with questions about their law, but there was no charge against him that deserved death or imprisonment. When I was informed of a plot to be carried out against the man, I sent him to you at once. I also ordered his accusers to present to you their case against him.
So the soldiers, carrying out their orders, took Paul with them during the night and brought him as far as Antipatris. The next day they let the cavalry go on with him while they returned to the barracks. When the cavalry arrived in Caesarea, they delivered the letter to the governor and handed Paul over to him.The governor read the letter and asked what province he was from. Learning that he was from Cilicia, he said,
I will hear your case when your accusers get here.
Then he ordered that Paul be kept under guard in Herod's palace.
Five days later, the high priest Ananias went down to Caesarea with some of the elders and a lawyer named Tertullus.
And they brought their charges against Paul before the governor. When Paul was called in, Tertullus presented his case before Felix.
We have enjoyed a long period of peace under you, and your foresight has brought about reforms in this nation everywhere and in every way, most excellent Felix. We acknowledge this with profound gratitude. But in order not to weary you further, I would request that you be kind enough to hear us briefly. We have found this man to be a troublemaker, stirring up riots among the Jews all over the world. He is a ringleader of the Nazarene sect, and even tried to desecrate the temple. So we seized him. By examining him yourself,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truth about all these charges we are bringing against him.
The Jews joined in the accusation, asserting that these things were true. When the governor motioned for him to speak, Paul replied,
I know that for a number of years you have been a judge over this nation, so I gladly make my defense. You can easily verify that no more than 12 days ago I went up to Jerusalem to worship. My accusers did not find me arguing with anyone at the temple, or stirring up a crowd in the synagogue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city. And they cannot prove to you the charges they are now making against me. However, I admit that I worship the God of our fathers as a follower of the way, which they call a sect. I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agrees with the law and that is written in the prophets. And I have the same hope in God as these men, that there will be a resurrection of both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cked. So, I strive always to keep my conscience clear before God and man. After an absence of several years, I came to Jerusalem to bring my people gifts for the poor and to present offerings. I was ceremonially clean when they found me in the temple courts doing this. There was no crowd with me, nor was I involved in any disturbance. But there are some Jews from the province of Asia who ought to be here before you and bring charges if they have anything against me. Or these who are here should state what crime they found in me when I stood before the Sanhedrin. Unless it was this one thing I shouted as I stood in their presence. It is concerning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that I am on trial before you today.
Then Felix, who was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way, adjourned the proceedings.
When Lysias the commander comes,
he said,
I will decide your case.
He ordered the centurion to keep Paul under guard, but to give him some freedom and permit his friends to take care of his needs. Several days later, Felix came with his wife Drusilla, who was a Jewess. He sent for Paul and listened to him as he spoke about faith in Christ Jesus. As Paul discoursed on righteousness, self-control, and the judgment to come, Felix was afraid and said, That's enough for now. You may leave. When I find it convenient, I will send for you.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hoping that Paul would offer him a bribe. So he sent for him frequently and talked with him. When 2 years had passed, Felix was succeeded by Porcius Festus, but because Felix wanted to grant a favor to the Jews, he left Paul in prison.
大家看到的这段故事，保罗受审的整个这一段，这段是讲见证。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到，两个星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见证。 就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的总裁们都到美国的国会山去要求政府bail them out， 对不对？就要求政府投资，然后在资金的上面度过他们这个难关。但是你觉得他们这个见证怎么样？他们在百姓、在政府、在舆论面前的见证怎么样？ 为什么？至少有两点，你这个可能感受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们是交了白卷的。七个这个 high pay 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开的私人的飞机都是 jet， 不是这个螺旋桨飞机哈，都从一个城市出发。你要记得，我们要去滑雪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次，我们几个人，然后租了一个大 van， 我们 carpool。今天早上有不少人 carpool 来了，我知道。但是他们这么远的从 Detroit 飞到那儿，其实作为一个乞丐 ，OK， bake me out， 但是 I flying with my jet， OK，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见证，你自己感觉如何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问他的时候，你有什么方案呢？他们只是一些大概的这种宏伟计划哈，告诉说这个如果你不救我们，美国就完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并不想想，就是说究竟为什么Toyota 和 Honda 还仍然可以，他为什么三大汽车公司尤其 GM 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这种支支吾吾让国会说你们回去搞一个长期的方案，不要让我现在给你注入金钱，过两天以后回来就是说只是个喘一口气，对吧？就是又完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没有这么多钱，尤其是 tax money 都是你我的钱，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在众目睽睽下的这个见证，我可以认为他们是一个失去了一个信任，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他们就回家先做 homework 了，等他们做完 homework 带回来再看看怎么样救市方案哈。但是同样的，就今天早晨我们的司会领师也就提到说，跟着对比的也有一个见证，就是普世教会的见证。虽然我们的见证不完美，可是只好在我们在星期四的晚上，很多人在这里来见证神在他们生活中的带领，无论他们是癌症病人还是失业，这些是非常感人的，真实的。包括他们的软弱都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上帝，包括玉林姐妹在最后她说到她在开车的时候听到那个神的声音对她讲说，那九个呢？那九个呢？他自己当时不明白，那九个圣经还不那么熟哈。最后他最后讲出来了，我们的youth也演了，就是那个十个这个 leprosy 啊，怎么搞那个大马蜂的人哈，来到这个耶稣面前，他们得了医治。结果呢，只有一个人回去感恩，其他的人就病得医治，认为这就是 all the gospel， 他们就走了。但只有一个没有跟耶稣基督擦肩而过，真正享受了罪得赦免的那个福音。因为缺乏感恩，人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所以我们真正是完了之后，我觉得听我耳朵里刮到哈，不是直接对我说的，有人就开始说，他说哎呀，我真是应该感恩，不然石头都要说话了，说我原来老说要感谢的话见证上帝，一直没有这个胆量，也不想说。但是看到这么多的见证人在这样的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实际上是应该不是光要在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是一个好的机会，鼓励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感谢他。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团契里头，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是不是有人见证？如果你要有见证，我愿意把我的时间分给你，就是这也是神给你的时间。所以有的教会经常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他如果发现时间不多，他们一个教会，一个美国教会我去过，当这个桌台上有一个鲜花的时候，表明他要来感谢神，一件事情神成就了，大家知道有一件美的事在教会发生。他不一定说什么，他把这个因为是奉献给神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做，表明当这里头有一朵鲜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美善的事或者神怎么样在我们中间行了奇事，我们来说述说他的大恩和大德。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见证的时候，首先要问大家什么是见证。基督徒非常熟悉，动不动就说做见证。我们教会有三个重要的价值，我们在向我们的上个星期我给六个弟兄姐妹，包括受洗的和一些新来到教会的人，我们提到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价值，一个目标叫什么？基督的见证。圣经中充满了这个，但是如果我问你圣经中怎么讲见证，什么是见证，大家能够说得出来吗？什么是见证？所以今天上午呢，我们会先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部分来给大家一个背景，从旧约到新约怎么讲见证，就见证是什么意思，圣经中怎么样，圣经如何为上帝做见证，圣经中描述哪些是来见证上帝和基督的。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故事，在恶人面前义人如何的见证上帝。当我们说见证的时候，这个含义换句简单的话说呢，在旧约中的含义就是回答，在 法庭面前做一个如实的回答。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词呢几乎是跟寻道者等同的， witness equal to the martyr。 在旧约中，这个词的核心的反义是在法律的面前向上帝、向众人、向全世界做一个见证，给出一个 true testimony。 但是呢，由于人生不是能够分开的，今天在法庭，明天在教会，后天在教室，然后大后天在床上，整个人生都是一个见证。所以在整个的人生中，可以说这个见证呢不是简单的把它分开的，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告白，也可以说是一个对罪的悔改，还有一个说见证耶稣基督可以直到死的地步。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圣经的见证，旧约和新约怎么样对上帝和基督做见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恶人和义人见证。好，整个旧约中见证往往是什么？神的百姓在神的律法面前向上帝和世人做出一个活的见证，上帝不要死见证，一定是活着的，表明两件事：第一个，上帝拥有生命的主权；第二件事，证明上帝是律法的颁布者。所以在生命记，请你翻开生命记的第四章五节，我来念这段经文。这个表达出以色列人在世界面前是一台戏，要见证出上帝的荣美。在申命记第四章五到八节这样说，他这是摩西说的：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要在所要得的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万民听见这一切律例的时候，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陈述的一切律法呢？所以整个的旧约中，当说到见证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在神的话语面前，人向上帝来表忠心，向世人表明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跟别人分别出来的。但是这不光是这样，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圣经中讲见证的时候是一个拓展的概念， externally。 这个见证表明说，他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明说，无论是天和地，无论是祭坛还是圣殿，到最后都来向圣经来做见证，向上帝做见证。还记得以赛亚书开始上帝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开庭了，宇宙是他的天庭，他说：我呼天唤地来做见证，说以色列像牛一样，说像驴一样背离我。他说牛羊都不会这样做，都知道谁是主人，可是以色列人竟然背离我。他同样的，他也会呼天唤地对那些违背他的外邦人，在中东那些外邦人，不论是亚述埃及，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同样也呼天唤地，说天地日月为我做见证，说这些人违背了他们的良知，违背了上帝的法则。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在旧约中，当一个人在法庭上或者就是在他们的长老面前做一个假见证的时候呢，有一个 double curse。 在一般的见证上，你要如果说正面的就算了，但是如果在法庭面前说这个人如果有没有偷羊或偷驴，或者说害了什么人，如果有一个人被呼召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如果做假见证，圣经是用一个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事情来出现的，就是 double curse。 所以神是非常不喜悦撒谎的这件事。所以在箴言的十九篇就讲到神所恨的恶有几样，其中就说到这个说谎，在尤其是讲在 court 说谎，所以大家都会在举手，对不对，发誓。第二个，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离开旧约的前端的时候，进入那些先知文学的时候，你就发现讲见证不仅仅是一个法庭议员，更却是一个先知用这个话来表明整个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像我刚刚说的，这种审判呢表明以色列的悖逆。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神不断的在审判中不断的说一件事情，他说：你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君王。换另一句话说，就是在以赛亚时说的， You are my witness. 在旧约里头，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十节、十二节、四十四章八节都说这件事情。他说你要来见证我的荣美，无论对亚伯拉罕、对大卫、对以色列人都是这样说的。到最后只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讲到一个忠心的见证人，这是旧约中预言，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的第六节，说到有一个耶和华的仆人要来向外邦人见证，他要做上帝的器皿，在外邦中见证上帝是实话实说的。第六章第六节这么说哈，这四十二章，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并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在说什么？我们都知道整个的这个预言在新约中实现，当耶稣基督来念旧约圣经的时候，念到这一节是另一节相讲同样的事，他是那个唯一的从来在口中没有谎言的。圣经上说 All the man is a liar include me, only God is truthful, 只有上帝从来不说谎，所有的人你如果问你的良心没有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和他的仆人。这里讲的是在新约中在讲的上帝整个要把他祝福万民的这个计划要彰显在人们中间的时候呢，他要呼召一些特殊的人来做见证。第一个见证人我们非常熟悉的施洗约翰，他做见证，他作为旧约中最后的一个先知来做见证，以至于我们今天进入新约的时候我们都比他大，因为说我们是在国度里面。还有谁？耶稣基督自己来做见证，还有圣灵，还有众使徒，最后是众教会，包括今天的你我要在神造的世界里面为他来做见证。我们先来看四福音中的见证。四福音，如果你看四福音的时候，福类福音哪几门？福类福音，福类福音是哪几本书？马太、马可、路加。在这方面很少讲到用见证这个词，他基本都说耶稣是个 messenger， 耶稣是主，耶稣是救主，很少用到耶稣是 witness， 是见证人。但是有一本书你应该知道，在福音书里头哪一本书用很多的见证这个词，是啥？哪一本书？约翰福音。远志敏之前讲他可能最喜欢约翰福音了，在中华教会讲到。那么你想一想，约翰福音讲到见证的时候讲到非常多的见证，耶稣基督说我来要见证父，父为我做见证，圣经指向我做见证，亚伯拉罕是我的见证人，说很多。他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看看我做的事也来见证我，对不对？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有鸽子作为圣灵降在灵上，然后天父说话来见证他。请问弟兄姐妹，耶稣到地上来是为了做什么？如果从见证的角度，请回答。我知道耶稣基督是要来救赎人类，但是我要问你，耶稣基督如果做见证是做什么？好了，你说什么？做神的见证，都太抽象哈。试一下，再试一下，这是很重要的这些经文，是在法庭上的，提醒你了，在比拉多面前。有一句话，他说他来到世上是为什么 ？Why I come to this earth？ 请打开十八章约翰福音，这很重要的一些经文，讲到他来做见证的目的。我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很多的来救世人，为我们罪受死。但是十八章的第三十七节，当比拉多在问他，他说比拉多这样说，第三十七节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世间，特别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 What is the truth？ 他就是跟真理就是擦肩而过的。注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耶稣的回答，我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一下念，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为谁做见证？ 他见证圣经是真的，他见证真理，他自己是真理，他为真理做见证。This is the purpose Christ coming to this world. To testify we are the liars in his court. 阿们。想想我们是不是经常有说谎，这是耶稣基督来的见证的一个目的。所以当看到耶稣基督为自己做见证，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做见证，他说我求父差一个另一个保惠师来到上为我做见证，就是圣灵。所以圣灵在后面的时代降下之后，保守使徒们，给使徒们能力说出真话来，说出真的见证。所有的使徒们都一样，无论保罗、彼得、约翰，还是最早被斩的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们都是耶稣基督见证人，都是因为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缘故。教会也要同样做见证。如果你看路加福音或者说使徒行传，这些经文所有结束的时候都是说神呼召你们要在万民中做我的见证，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来见证你们是上帝的子民，是那个真理差遣你们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做见证，不光是使徒做见证，每一个人都要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们不做见证的话，什么石头都要说话了。上帝可以从亚伯拉罕的手中造出后代来，也可以从石头里造出他要救赎的人来，也可以吹一口气让那些骸骨起来。但是我们如果是哑巴，我们结果是很惨的，因为我们没有把该说的事情说给，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出来。这个不是来见证我们自己，是见证上帝的荣美。所以教会继续做见证的时候，可以说都强调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耶稣基督将要来的审判，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成为这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在新约中在讲什么是见证的时候，有这四个特点。他一定会说这些人承认耶稣基督，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能承认，在不信任的中间，在反对人中间，在迫害中间，甚至到要被杀的地步，这是见证，这是 martyr。 我们很难做这样见证，除非上帝的恩典。我们做什么样的见证呢？我们有人做见证是为了不同的，在教会中有不同的人来到教会，有的人为了让孩子进入一个学校，他说他要受洗，他做见证。有的人为了到教会来说明中国有迫害，所以我受洗。 This is the false testimony in the God's church. 在神的教会来见证的时候，是上帝救赎我。我们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愿意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但是我们的见证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 false testimony， 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所有在约中都有祝福，约中都有咒诅，我们只不过做神的仆人，把话讲清楚，说这是福音，你真信吗？你就信了，好，我们为你收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做假见证，你的心与上帝同证，你要做真见证。阿们。真的，真是这样，我们软弱的可以告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假见证。好，让我们记住圣经自始至终呈现上帝救赎万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当它结束的时候，就要像腓立比书所说的，让地上天下一切的人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上帝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将来要做王，直到永远远，他今天已经在做王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刚刚我们读看了那段故事，保罗怎么来做见证，怎么在万民中，在外邦人中间来做见证。这个正面和反面的见证经常会提醒我们，恶人和义人同做见证，使得事情就非常的清楚。好，第一个，这个恶人的谋杀和义人的勇气，在刚刚我们看过的那段故事里头， 你有没有注意到恶人怎么样来杀他的？有很多的这个 plot 在恶人中起誓，说不杀保罗不吃饭，直接死了，对不对？然后跑到祭司那里去发誓，这是很重要的事，这种誓言就是不能 break。所以你不要到我面前发誓，你要发誓我要 keep 你 accountable， 千万不要到我面前，你自己跟神发誓就好了，是真就真的。所以这个事情发誓要杀的，结果没有成就，结果我们都知道是没有成就，原因是什么？这个恶人的伎俩，我们今天题目就是说面对恶人 The scheme of man。 当人有这样的时候呢，上帝怎么来 frustration， 怎么来阻止人的，有不同的方式。彼得的方式可能是让监狱门打开让他走出来了，这是神迹奇事。但是今天在这些经文里头，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了保罗？用他的亲戚，对，外甥， The son of his daughter， 就是 son of his sister。 上帝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解化这些事情，就是外甥听见了，然后跑到这里来，然后透过这百夫长，然后告诉了这个千夫长，这千夫长拉迪亚，然后就非常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是个罗马的公民，然后他呢就写了这封信。所以你看到这里头，保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保罗害怕不害怕？弟兄姐妹，如果保罗不害怕的话，大概不会有第十一节。保罗前面是被打了一顿，对不对？在第这个前面二十三章的前面是被打得半死，然后被这个千夫长救回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他一个见证。记得我刚刚念的那个 Deuteronomy 第四节，耶稣就在他身旁。Deuteronomy 也说，有神，有耶和华为他们神的这个国家有福了，因为神离他们如此的近。还记得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念那段经文，这是一个 fulfillment， Christ with him， 耶稣跟就在他旁边说不要害怕，安慰他。英文的翻译是 courage， encourage， take the courage。我相信保罗本来是肯定在这个被打的过程中是非常害怕，他来到耶路撒冷，我知道他知道有困难，在前面音响讲到提到他在二十章二十节在跟告别以弗所长老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事到临头，就跟那个玉林说的那个，他不怕这个死，但是他怕痛苦，对不对？ cancer 会有痛苦，他要做 chemotherapy， 人都有不同的，尤其是事情真正临到的时候，他有个害怕。所以我相信保罗他也会害怕，但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与他的同在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勇气。还记得在旧约中也有一个年轻的领袖被神呼召出来来接替伟大的摩西，约书亚，对不对？他进的时候胆子很小的，所以神用三次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你遵守立场的话，你的道路就很通。所以圣经中说到很多神对义人的保护，在诗篇在箴言的第四节里有说到，第四章十八节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越照越明，直到什么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倒，为什么跌倒。他给正直人存留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的人，硬币进前人的道。这是义人的结局。我们的人生都会有面临不同的风浪，不同的危险，有恶人陷害，可能也有失业的问题，难以自己驾驭的疾病。我们需要的什么？就需要保罗所需要的，就是 courage， 需要神对我们的鼓励，神对我们说话也会说神与你同在，这件事情大过万有。圣经中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什么外面的大，就在讲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个勇气不是盲目的，这个信心也不是盲目的。我记得这个有神的应许，也有我们的经历，这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实上。我记得旭光在2002年到04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跟今天一样是经济萧条的时候，我们全家搬过来。搬过来的时候他本来要辞职的，然后那个但是他的公司说，哎呀，你这么好的 employee 哈，不要走了，你跟我就是从家里干活吧。哦，那很好啊，所以在家里干活了。但是一年之后，他们那个 Quest 当时是第四大的那个 telecom 的公司裁员， 他在那过程中有五次被换组，就是 remote 啊，你就不知道他今天属于明尼苏达的这个，有时候属于 Denver， 有的时候属于 New York， 他都不知道他属谁了。但是每次这种发生的时候，我妈和潘西光的妈妈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到底什么样是神的信实。但是西光知道，我们也知道，神既然呼召我们要关乎我们的一切的生活，所以呢他从来没有紧张过，没有少祷告，但是呢祷告中都是被得到的那个刚强壮胆的心，而非是害怕的心，直到神掌管包括公司里的人。这个事情直到我要快要毕业的时候，公司在说，你再不回来的话，我们要已经开始重新 hire 其他的人了，所以我要找别的人了。最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定，那我们也是按照圣经说，我们既然没有定，不能说跟公司说哦我要回去，所以公司就把他给 lay out。但那要的很好，有几个月的 package， 整个一直他有三个月不用工作，然后到六月份我毕业开始工作。 God is faithful， 如果我们真是相信他是守约的神，我们经常是小信，对不对？但是上帝是守约的神。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的见证，如果你们也讲，我愿意分出五分钟的时间给你们，只要来告诉我，告诉音墙都可以。好，我们再看恶人的见证。在恶人另一个见证中，他有诬告，但是义人呢是用凭据，是用真实的凭据来回应的。这个是大祭司带了几个长老，那个辩士就是今天讲律师了 lawyer， 他们来告保罗了。这个告了以后呢，你就注意到第前面当然开场白很精彩哈。Felix 是个老狐狸，他镇压了很多犹太人的暴乱，但是这个律师来的时候先恭维他，对吧？哎呀，你给我们犹太人带来的平安，这是哪有哪的事，这知道是假的，罗马人怎么带给了犹太人平安？不过他就是想要让这个 Felix 能够对他有好感。接下来有三件指控，对不对？第一个指控是什么？保罗是不安定分子，扰乱安定团结，中国大陆的话就是扰乱安定团结，没有和谐社会，保罗是不搞和谐社会的哈。第二个呢，说他拉山头搞一个新的宗教出来。第三个我们都知道，说律法，他把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在一起了，这是一个诬告。这三个都是指控，保罗怎么回答的呢？保罗回答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哈，他是回应他的指控，但是保罗每一次的回答，他反对他的第一点和第二第三点，他不是扰乱的，我才来了十二天，对不对？他用时间用证据，他说你如果去调查，我原来在小亚细亚，我才回到耶路撒冷十二天，我不可能做，你也可以问所有的人。他否认这个，用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不在场，你在这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执行官了。那第三项他也是否认的，他说我到犹带领是做洁净礼的，他用他的好行为，他说我带来的是捐献给耶路撒冷的，我到这里头是进洁净礼 ceremonial cleaning， 他说我是从礼仪的角度来说我守了律法。这些外邦人并没有进来，是小亚细亚的人跟随过来，他们来搅扰，不是我起起来的。但是他承认一件事，就在这里哈，在法庭上一个差别，就是他承认他是为基督做见证这件事。第三个就第二项他没有否认，他说他说的对，我是跟随那个道，就耶稣基督道的，他们把我称为是靠，但是我呢是按照旧约，我是正统，旧约我是正统，因为旧约中说到这个旧约为耶稣做见证，而且说将来一定要死人和义人和恶人都要复活受审判，他说我就是为这个。实际上呢他们审判我不是别的原因，其他都是烟雾弹，就这个是原因，就是因为我说死人要复活，无论是恶人义人都要复活，将来要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就说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事情点出来了。那 Felix 是很聪明的老狐狸，所以他说哦，这事算了吧，等这个那个莉迪亚来再说，就问那个千夫长再来，千夫长当时做完就没有在这，他说等千夫长来以后再核实，你们就回去吧。所以这是保罗的见证，在保罗中用人证物证，用圣经来见证，使用律法来做见证。大陆的基督徒要在文革中做很多的苦难，他们用生命做见证。今天的基督徒在大陆，他们用不同的见证，如果你在网上去 search 一下，比如北京的孙毅的教会，成都的秋雨教会，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是律师，是基督徒，所以他都是跟从来不跟官方政府打仗的，他都是我们是和谐教会的一部分。他们但是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说，我上次讲过罗马书第三章，就是说什么叫圣和俗，什么叫教会的事，什么叫政府的事。 教会不应该管政府的事，同样的政府也不应该来管理教会内部事务。我们要注册，外面可以来检查我们的税收是不是对的，但是只是这种的行政管理并不来干涉你的宗教信仰。其实在十一月的，就是今年在网上登了哈，这是报纸上也登了，十一月的21号到22号，中国家庭教会，这是那些想要注册但是不愿意加入三字的人，跟四方的人来一同谈话，包括研究机构的官员，这是民族开发中的所长赵曙清所长，这都是在这个报上登的，王宏、胡建新是副所长，然后官办的研究机构有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这些包括这些人，刘鹏、高宁师弟、项武平，这些人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范亚峰、孙毅、张守东，还有民间的一些研究力量，包括曹志、李凡，还有六位特邀的中国家庭教会的成员，包括尤冠辉，这是原来在北大出一套基督教系列的书的，他现在已经不在北大出版社了。那江嫩新，我们的一个朋友，还有刘同苏牧师自己做见证，他说他是北京教会家庭教会的，张一南是河南教会的，还有温州教会的两个代表。当然这不代表所有的家庭教会，但是呢，在这次的这个研讨会上，显然是迈向一步，中国的教会在往前走，怎么样来做是一个要特别祷告的，如何用法律做真的见证，但并不否认我们的信仰，这是保罗给我们的 false witness， 我们要否认，但是要真做见证，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好，第三个方面，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恶人的一个见证和义人的另一个方面，是恶人的贪婪和义人持守真理，这点你如果不注意看的话看不出来。刚刚在那个电影里头是路加讲故事，对不对？就是那个老头啊，是路加，因为路加是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他是一个初代教会的传福音的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个医生。所以这个路加当他来写的时候，注意到这个 Felix 怎么样的狡猾。你如果看前面注意到哈，菲利斯说我救保罗是因为我知道保罗是一个犹太，是一个罗马人，他是不是撒谎了？不是，他根本不是的，他怕骚乱，抓来以后本来要打他，最后保罗说你也没有，保罗用那个什么，你没有审问你就敢打罗马公民啊，千夫长吓坏了，他说我这个什么还是买来的，对不对？所以千夫长吓坏，千夫长是这样，但是他向这个 Felix 总督报信的时候呢， He is a liar， 他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是罗马公民，我就救了，报一功，对不对？这是常见的事，如果你看所有的官要文章都是把他自己功劳放在前面的。 Felix 是这样，他同样是很贪心的一个人，在中国的政府里头，包括美国的政府，哪一个做官的不贪心呢？如果美国的这个官员比较小心，因为 FBI 的探子很多，前面一段时间有一个探子就把 New Jersey 的一个 congressman 给抓出来了，他就在一些工程上做包工头吃黑的，然后这个人就装了他是一个大工程的买卖，然后就进去了，然后他要回扣，这些都录下来了，马上就进监狱了。就在纽约，你如果要去如果说你这今天 drive license 你开不过哈，你要对你的这个旁边，就中国很多人会拿以为行贿就管用，说给那警察一点钱，警察说没关系，开过来以后就把他送了，说这个钱不要，你今天 fail。 为什么呢？可能警察非常的良善，这是一个可能，还一个这样的探子很多，警察不敢做，他做完以后警察丢饭碗了，这点小钱不该要的。所以不论什么样的原因，他做了一个好事。但是 Felix 呢也是一点一样，他保官他不能直接跟保罗说，对吧？所以他每次他太太哈，你知道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太太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大西律的小女儿，是这个 Felix 的第三房的太太。所以当保罗向他来见证福音的时候呢，保罗就根据他 Felix 的情况说了三句话。第25节你注意看哈，保罗讲什么？这个福音是论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听完的反应是什么？感觉甚恐惧啊！你先回去吧，等我招你的时候你再来，我跟你讲。他并没有他太太想要听福音，但是呢当保罗说这个福音是这样的，是公义的，要有节制，不要娶三个太太啊，因为他是把一个人，他是夺人之妻的，他是夺人之妻的，所以将来要面临审判的。菲利斯并不想要悔改， 他每次跟保罗套近乎呢，是想什么原因呢？后面说了，对不对？他李斯上来跟他谈话，就是指望保罗送钱，因为在当时这情况是很正常的。红包没有送来，我怎么放你呢？其实你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早送来就完事了。那保罗就是不送。哦，这个是很难的事，因为这很简单，如果一送，他少受苦了。保罗是用真理来见证的，这个是费最难的，最难的。我相信我们其他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方面很难做。无官不贪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发给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就是写贪婪的产物，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写太长了哈。但是中间呢，我引用了一句话，也分析这个事情。在这个一万多字这篇文章里头，我写到说，无论上帝将基督徒放在经济领域的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要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参与者，这是神托付我们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对待经济，对待财务，在这个面临信任和道德危机里头，我们在参与的时候要记住亚当斯说的一句话。亚当斯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发起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但他自己这样说过一句话，我扣了，他说，经济本是一个道德的现实，在人们各自的经济选择和参与经济活动中，人类就实现了他们的道德自我。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靠什么样在上帝面前做见证，是急功近利来发大财，还是在上帝面前说，我们知道每一次的盈利都是应该有 profit， 但是怎么样按的功德取财有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警惕。愿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面前看最后一个见证，最后一页，上帝自己用圣经来做见证，呼召历代的圣徒做见证，今天也呼召我们像保罗一样，在面临人的伎俩，无论是谋杀控告还是贪婪的时候，我们能用勇气和证据加上真理来做见证。我结束了讲一个故事哈，我在前两天我们家过感恩节，我们借了两个片子，一个是卓别林的这个传记，还有一个是那个莫扎特的传记。在莫扎特传记大家看过吗哈，这是84年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很值得看。这个片子一开始是用这个当时的这个当时的皇家的这个萨列列，这是另一个 composer， 是一个嫉妒的一个基督徒。他当年呢，当看到他是蛮有 talent 的，给人写一些曲子，但是当这个神童莫扎特4岁进入宫廷弹这些东西，然后6岁开始做这个交响乐的时候，这个有 talent 的人简直是嫉妒要死了，他恨莫扎特恨到极点，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恨他。他就说，上帝啊，我把我献给你，要来做这个我的音乐献给你，怎么你还要生个莫扎特。然后呢，在整个影片里头，他的结局呢是在疯人院里头向神父忏悔，他是很不情愿的忏悔。他就讲整个的故事，就是影片是用这种方式，这个萨列涅怎么讲莫扎特，他的嫉妒对比的莫扎特的天真和 genius， 整个当皇帝让他来改他那个曲子的时候，他是 already perfect， how can I change it perfect。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萨列涅就有一句话经常就说，这个莫扎特就是音乐之神，道成肉身的音乐之神。他说 He's a God incarnateness。 但是因为他一写曲子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呢，在莫扎特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太太拿了他的手稿来求着萨列涅说，能不能让他这东西演奏，然后他就看了那个手稿，他说他这是誊抄的吧，他说没有，他说我丈夫写东西从来不用改的，这是他的手稿，他也没有其他的考。他一看傻眼了，这是一个交响曲，整个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小号什么时候吹，大号什么时候吹，选些什么，全都是一次写成的。 He's flowing from his mind coming to the composer， 不像我们，无论是你看我的脚稿，你要去看的乱得一塌糊涂，你别看啊，所以我从来不 publish 我的脚稿。但是莫扎特是在脑子里整个的音乐就谱好了，所以在他床上的时候，这个萨雷涅来写，然后还希望从莫扎特临死前再榨出点油来。但是上帝非常的幽默，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见证他。他早早的接走了莫扎特，留这个萨雷涅再活了37年。但是这37年萨雷涅他说我是 torture， 因为他一来向这个神父的时候他就弹琴。Do you know this compose 这个 music？ 你知道这个音乐吗？ 然后那个神父啥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弹莫扎特的那个曲子。哦，他说我知道这是莫扎特写的，你知道他说，他说我的曲子好被人淡忘，我37年就看到没有人在弹我的曲子了，可是每个人都在弹莫扎特。 He's still alive， 他说他还活着，他说气死我了。这是上帝治恶人的办法。我们看到这个见证，神和人，天堂地狱都在做见证。我们作为上帝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做什么样的见证？属于义人的见证还是恶人的见证？愿神帮助我们做美好的见证，靠着耶稣基督恩典做那公义的见证。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恩，让我们的人生反映出就像在天上那首歌一样，像一部交响曲。我们如何歌唱，如何演奏，就反映我们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面对魔鬼，面对上帝的见证。主，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福音教会的基督徒，从你上面加的能力给我们在每个人身上，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荣美的见证人。阿们。